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2012年秋天，我返国探亲，却因缘际会的重温了学生时代的旧梦。每天早上赶公交车去到台北的实践大学，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一起学习中国的插花艺术。傍晚才踏着夕阳余晖回家，让我有个既充实又愉快的假期，也对具有中国文化深蕴的脉络所呈现出插花美学的特殊意境有了全新的开启，深深被这门美丽的视觉艺术所吸引。返回美国以后，我迫不及待地到自己家的院子、邻居、朋友家的院子以及大自然中寻找花材，这才惊觉神所创造的植物不仅随着时令千变万化，美不胜收，更是让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天都有新的惊奇与发现。就以松树为例，目前我看过了就有十几种，即便是同一个品种，每家种出来的也都有其特殊的风韵，剪下来的每一根枝叶也都各显其不同的错姿，让我为之痴狂着迷，经常忘情于此集天地汇霞的插花艺术中，不知老之将至。回想我过去数十年的岁月，从不曾花心思去观赏一草一木，对许多花草的存在可以说是视而不见，白白失去了许多领略草木深情的机会。直至我打开心窍，用心看待它们时，才明白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之所言不虚了。现在就连一根枯木、一块石头都有可能是我眼中美丽的瑰宝。圣经上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而花草树木仅仅是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美景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破晓的晨曦、多变的云彩、落日的霞光、闪烁的星空、七彩的虹桥、潺潺的溪水、浩瀚的大海、魁伟的高山、苍茫的原野等等不胜枚举的景致，不都是神为世人所创造，让我们白白享受的绝色美景吗？朋友，您会不会因为这些美景是举目可得，不需要花钱去买才看得到，就忽略了它们的价值？您可曾思考过它们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相信只要您愿意打开心窍，用心领略，就会对创造它们的大能上帝心生敬畏，发出赞叹了。有人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神让世人免费享用的，就像是阳光、空气、雨水。大自然的美景又何尝不是呢？祝福您天天享受神的美丽创造。
今天一朋友邀约我吃饭，我们见面后去了一家西餐厅，点的食物中有一份鸡肉卷饼。我和朋友吃的时候，感觉味道非常美味，三下五除啊就被我们消灭干净了。我们就说还要再点一份，真心好吃。没过多久，老板来到我们餐桌说道，不好意思，你们点的鸡肉卷饼被服务员上成牛肉卷饼了，这份原本是楼上一位客人点的，我们重新给你们上一份。我说道，没关系，不用上了，我们自己也没有吃出来，挺好吃的。老板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得给顾客补上，让他们吃到计划点的食物，上车的那一份是我们自己服务员的问题，不会把费用算入你们的账单。我朋友面露惊喜说道，老师刚刚还说太好吃了，要再加一份的，看免费的送了一份。我说道，感谢你请我吃饭，也感谢主今天有这样一份惊喜，但我有点为今天给我们上这一份菜的那位服务员担心。老师你担心什么？我朋友问道。接下来我给他讲了一件我高二时经历的事情。那是我高二下学期的一个暑假，我到城里的一家日料餐厅找了份暑假工，在餐厅里做服务员。有一次上菜，我把一份菜上错到了另一桌，结果我当天的工资就被扣了35元，因为那道菜卖35元。那是2001年的事情，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220元。换句话说，因为我上错了这一道菜，我那一天工资就没有了，一天辛劳等于白忙活了。所以我也担心今天给我们上错菜的服务员会被从他的工资里扣除这道菜钱。朋友听完我的故事后，我提议道，要不问问老板是否会扣那位服务员的钱。我朋友欣然答应。我们喊来了老板，我说道，我们也很喜欢吃那道菜，刚好我们也原计划多点一份的，所以我们愿意正常的把那道菜钱也付了，请老板不要因为这点小问题扣员工的钱。女老板听说后也感动地说道，谢谢你们的理解，放心，我们不会扣那位服务员的工资的，这饭就当做我们送给你们品尝的，我们也不能让你们品尝不到你们原计划点的菜。听后我们感受到了老板的豁达、诚实和对员工的理解包容，及对客人真诚的对待。真的，其实他不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上错了。道谢后，我对朋友说道，感谢主，这几年常在家做饭吃，我好久没到这种西餐厅吃饭了，今天还连吃带送，真是恩典满满。朋友也是和我一同感恩。我也不由想到了主耶稣的教导说，连续忍者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愿这位餐厅的老板蒙主连续。
我的同事麦克云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常常为世界之轮团队四处奔忙，或抽空拜访我们的家庭重建的营区。顺便介绍一下，世界之轮和家庭重建是穷尼之友的两个最主要的项目，一个是向世界各地有需要的残疾人免费发放轮椅，一个是在暑假期间组织残疾人的营区活动。麦克总是相机不离手，给残疾人和家人照相。就在昨天，麦克要求我和他一起浏览他最近所拍摄的作品，并要把其中的一些放大挂在新建的国际残疾中心内，特别是我们的世界之轮和家庭重建部门的墙壁上。 可我差一点取消了我们的约会，因为我当时感到非常疲惫，背部阵阵作痛，矫形器摩擦着我的身体，我还头痛，我是不是抱怨的太多了？我想你们能理解我当时的感受，当时我就想打退堂鼓了，可是麦克的工作是有期限的，因此我决定和他浏览一遍那些照片。他进到我的办公室时，手里拿着一堆厚厚的相册，需要我来过目。我开始重新仔细查看照片，麦克慢慢地翻动着相册，我挑选了其中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位中国的残疾人，他的臀部被固定在一个倾斜的位置，妻子使用一辆卖蔬菜的手推车，已经推了他许多年。照片里的他们俩笑得是那么的灿烂。接下来的是一张来自秘鲁一个脑瘫的小男孩，公共汽车里母亲一直背着他，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进着，从群山中一路赶往城里，为的是让他能得到一辆适合自己的轮椅。照片上的男孩在露齿而笑呢。我的朋友继续翻动着相册，我盯着那一张张照片里的人们，他们拖着弯曲的身体躺在床垫、稻草垫子上，或睡在推车里，他们的生活是那么的贫穷和艰难。知道吗？经历了30分钟的时间，翻阅了至少100张照片，我自己的不适忽然消失了，头痛、疲倦也烟消云散。面对着照片里的那些残疾人，看见他们在罗马尼亚、萨尔瓦多和埃塞俄比亚那些小村庄里为生存而挣扎的现状时，我的疼痛开始淡去。天哪，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世界上还有多少人面对着比我更有挑战性的环境啊？我是以一个身处轮椅、四肢瘫痪的角度来说这番话的。看完照片后，明白了什么呢？圣经中《腓立比书》2章吸引了我。你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埋怨或争论，好使你们在这腐败扭曲的时代中纯洁无邪，做上帝没有缺点的儿女。朋友，我需要记住，你也需要记住，我们没有理由来抱怨。上帝给了我们每天的所有需要，也给每天所需要的力量。你知道吧，不久在我们办公室的墙上将会挂上大量全新的照片，这样我就会记住，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抱怨。
使徒行传4章13到17节，这些官吏、这些掌权的，他们在讯问彼得和约翰，在讯问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彼得、约翰和之前的彼得、约翰是不一样的。之前的彼得、约翰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加利利，也就是偏远地方来的，并且呢是没有学问，甚至不识字的一些小民。但是呢，现在却看到他们第一有胆量，这些小民原来见了当官的是要害怕的啊，现在他们是非常有胆量，理直气壮。第二点，他们不单单是有学问，而且是非常的有智慧，他们引经据典，他们讲的头头是道，他们有聪明有智慧，并且也有学问。第三个呢，他们还有能力。这一个一直在瘫痪的人啊，在美门的这个瘫痪的病人大家都认识，但是现在就已经好了，并且站在他们旁边活生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能力，他带给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或者跟随耶稣的人那圣灵的能力所赋予我们的。第一，他赋予我们胆量。我们之前我们可能都是一些无知的一些小民，在一些掌权的人面前我们不敢说话的， 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敢言语的，但是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在任何场合为主做见证。这是圣灵赐给我们的胆量，他不但赐给我们胆量，他赐给我们通明智慧，还要赐给我们合适的话语，他还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读得懂圣经，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在众人面前奉主的名借着圣经来传扬神的道。这是神赐予我们的第二点。那最后神还会赐给我们能力啊，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啊，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手上，神也会借着我们行各样的神迹奇事，让世人无可推诿，无可辩驳。这是圣灵的能力。但是呢，我们看到当圣灵的能力，当耶稣基督的名被彰显的时候，这些人明明知道他们所行的是一件神迹，并且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行的一件神迹，他们仍然不信耶稣。所以不信耶稣并不是说耶稣存不存在，他们当然知道耶稣存在，因为耶稣就是在他们的手下被杀的，但他们不相信耶稣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他们不信，他们还是相信耶稣不过是一介小民。但是呢，耶稣的名呢又行了这样大的一个神迹，他们应该借着这个神迹看出来，那在背后行事的是那大能的神，而不是这些小民，也不是你们以为啊那个死了的人啊，这个死了的人他如果真的死了，他就不能够再行任何的神迹。所以说借着这件神迹，他们应该知道他们所奉为名的这位耶稣应该是活着的，应该是有能力的，也符合，也应该是像这些人所说的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但他们就是不信，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因为他们担心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的权势受损害，他们担心的是这件事传开，百姓都要跟随这些人，要跟随耶稣，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就不再听从他们了，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权柄，失去了他们的地位，他们担心的是这些。所以我们在世上传福音，我们所受的抵挡也往往是人都不愿意失去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他们已经得到的权势，已经得到的地位，这一切都会阻碍人去信耶稣。因为信耶稣意味着我们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认耶稣是我们的主，而不是我们自己。但是呢，我们也要有耐心，圣灵的能力是无比的大的。感谢神。
Thank you.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牧羊人新闻：耶稣降生的佳音。
多美妙的夜晚，河暖，月光，安静，真好像是一大群的群众突然安静了下来，屏息地等待着一桩特殊的大事正要发生似的。自然是美丽的，自然，上帝就是自然。
是的，是的，我知道，上帝一开口啊，自然界的万物就出现了，包括大自然间的一切规律。你可知道，老兄，我们能做牧羊的人可真幸福。
幸福？做牧羊的人有什么幸福啊？
我的想法是如此，许多敬畏上帝的伟人都曾做过牧羊的人。
是啊，一点都不错，亚伯就是牧羊的，
还有亚伯拉罕，然后就是雅各、摩西，以及大卫。你看大卫，从牧羊人成为我们君王中最伟大的一位。
你可知道，大卫就在这山中看守羊群的。
提起大卫啊，倒是我想起但以理的预言，正是快到大卫的后裔米赛亚要来登上大卫的宝座的时候了。
以色列人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呐，盼望了很久了，可是现在正是时候了。如果但以理的预言是关于弥赛亚受膏的时候，而不是他的诞生，那么如今任何日子、任何时辰都要发生了。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是十分奇妙的。
奇妙，一点都不错，可是也很悲哀呀。
弥赛亚的来临是件悲哀的事吗？
是的，从某个角度看来是非常悲哀的。他的来临对以色列、对全世界都是一桩伟大的事件，然而在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来欢迎他，没有人预备好来接待他。我以为这些现象是十分悲哀的。
对，倒是蛮对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看来啊，他到世上来之后把我们从罗马人的铁幕下拯救了出来，在以色列一定会有大大的欢乐，我们也一定会欢迎他，接受他为万王之王的。
老兄，你真以为弥赛亚来以后会把以色列从罗马人的压迫之下拯救出来吗？难道这就是他来临的唯一的目的？
当然了，这是我们所有的领袖们跟圣经学者们所持的看法。弥赛亚一定会登上大卫的宝座，我想这是毫无问题的。你难道不同意吗？
这个嘛，我想我是同意的。不过如果弥赛亚在世上的使命只是把以色列从罗马人的暴政之下拯救出来，那么为什么他的来临在伊甸园中就向亚当跟夏娃宣布了呢？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以色列跟罗马的存在，为什么同样的允许向大卫跟但以理以及其他人宣布呢？那个时候上帝的子民并没有受到罗马人的压迫啊。
那么弥赛亚为什么要来呢？他在地上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我相信他来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如果这是正确的话， 以色列的领袖跟百姓们都要失望了，甚而至于会拒绝他是真正的弥赛亚，那将成为多么可怕的事啊！
这倒是个非常不幸的可能。大卫在艰难的时候祈求上帝，所有敬畏上帝的人们也是如此。哎，我们应该来向上帝祈祷。
哦，以色列的上帝，全宇宙的上帝，慈爱公义的上帝，请垂听我们的祈求，帮助以色列百姓了解正要来临的弥赛亚的真正使命。他来要登上大卫的宝座。上帝啊，求你使百姓的心转向你，以致他们能准备妥当来接待。
当牧羊人祈求来临的君王登上大卫的宝座时，一位主的天使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主的荣耀环绕着他们，使他们十分的惊慌。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他已经来了，权柄和荣耀又要归给以色列了。哦，上帝啊，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位以色列的救主呢？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
在马槽里？
当时天上的喜乐跟荣耀向牧羊的人们显现了，整个大地被一对天使的荣光照耀着。当天使离开之后，荣光也同时暗淡了。夜的黑影重新笼罩了伯利恒的丘陵。
我们上伯利恒去，看看主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这婴孩应该很容易找到的。他是在马槽里，哎，这伯利恒城里并没有多少马厩跟马槽的。来吧，我们走。大声一点，旅馆的老板大概已经睡了。
抱歉得很呐，所有的房间呐都租出去了。
对不起啊，老板，我们不是来租房间的，只是，你是不是有个马厩啊？
有啊，在屋子的后面。
有人住在那里吗？
哦，有一间呐住了人，夫妇二人，还有一个刚出生的男孩。他们把马槽啊当作婴儿的床呢。
新生的婴儿，正如天使所说的一样，弥赛亚在这儿了，他已经来临了。老板，马厩在哪儿？
就在那个屋子里呀。
终于发现上帝的儿子了。
三更半夜的，一定是灌饱了黄汤。哎，这年头啊，怪事是越来越多啊。
向您请安。
大家好，
我们是牧羊的人，在伯利恒城外的山边啊看守羊群的。
哦，是吗？
哦，今天晚上有位上帝的天使向我们显现，告诉我们救主弥赛亚已经降生了，我们可以在马槽里找到他。旅馆的老板告诉我们说你们有个新生的男孩，这些事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上帝差来的救主，他的儿子包着布睡在马槽里。
弥赛亚已经来临了，他生在……我们能不能看看婴孩啊？
当然可以，喏，他在这儿。
他睡着了，他是弥赛亚，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他是救主基督。这是何等伟大的爱，何等的牺牲，离开他的权柄与荣耀以及天庭万军的崇敬，来到并不欢迎他的世上。你为他起名叫什么？
耶稣。
耶稣，美妙的名字，美妙的使命，拯救以色列。明天清晨，我们要将这大喜的信息传遍伯利恒。耶稣，也就是救主，已经降生了。耶稣，耶稣，奇妙的耶稣。
记得念中学的时候，我们玩过一个有趣的心理游戏，把半杯水放在桌上，有的人说，哎，只剩下半杯水，有的人说，啊哈，还有半杯水。前者着眼在那空了他没有的部分，而后者呢，着眼在那半杯他还拥有的部分。这两种反应也常常反射在我们的生活态度上。有个朋友住在台湾的时候，就埋怨台湾空气脏、交通乱、居家拥挤，对美国的生活环境十分的羡慕。搬到美国之后呢，又抱怨美国的生活无聊、不方便、东西难吃，倒过来夸台湾种种的好处。不管他住在哪里，他总是把目光放在他所欠缺的那个部分，所以呢，他总是不快乐。另外一位老先生因为有严重的肺气肿得住院，天天睡在床上不能动弹，而且呼吸困难。他的女儿到医院来看他，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活着真是不错耶，有几天我可以呼吸得比较顺，而且呢，电视上的球赛很好看，报上的漫画也挺不错的。虽然他的世界只缩小到床还有旁边的电视，他还是可以说活着不错，因为他着眼在他还拥有的部分。如果您仔细地观察一下周围的人，您会发现那些笑口常开、神情愉快的人常常是第二种人，他们珍惜他们所拥有的，而且心存感谢。感谢容易吗？好像并不是很容易。我们生来似乎都比较会抱怨。要能够感谢，必须要有意识的去做，就像刷牙一样，要常常的练习到它成为一个习惯为止。你看，生活里值得我们感谢的事是那么的多，像温暖的阳光、清凉的空气、甜美的微笑、一杯热茶、一朵玫瑰、亲爱的家人、知心的朋友、一幅赏心悦目的画、一首好歌、能够思考、能够说话、能吃、能喝、能走、能跑。我们把太多上天赐给我们的珍宝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常常忘了感谢。有一个日本人发明的自我操练叫做 Nikon， 那就是每天临睡以前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今天从别人那里领受了什么？第二个，我今天为别人付出了什么？第三个，我今天亏欠了别人什么？这三个问题让我们把重心从自己身上移到别人身上，我觉得这是学习感恩的第一步。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待人生的呢？是常常感叹只剩下半杯水，还是感谢你还拥有半杯水？欢迎您来信跟我谈一谈。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跟您怀念一下 我自己的母亲。我妈妈很有幽默感，她自己喜欢开玩笑，她也喜欢听听别人的笑话。连她得了大家最怕得到的病 cancer 癌症的时候，她没有失去她的幽默感。我母亲83岁的时候，她的指定大夫 Dr. Johnson 孙医生要给她打一个针。孙医生说 Polly， 今天要给你打针，使得你不会得肺炎，但是请你别着急，因为这个针很好，是长时有效的，所以以后你不用再打这个针。我妈妈就答应了。5年以后，妈妈88岁的时候，孙医生又对我妈妈说 Polly， 今天要给你打针，使得你不会得肺炎，但是请你别着急，因为这个针很好，是长时有效的，所以以后你不用再打这个针。听完这个话以后，我妈妈抬头，眼睛展开着很大，她就对孙大夫说，哈哈，我活了比你想象的还要久，5年前你已经跟我说了这一套，肯定那时候你认为我活不过5年，但是你看我还在这里。之后他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我妈妈也打了那个针。幽默感很重要，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有幽默感的人身体比较健康，寿命比较长。此外，我们都经历过跟一位有幽默感的人在一块儿，时间比较好过。家人、同事、朋友、同学都知道有幽默感的人比较和气。我妈妈是个基督徒，说她的幽默感完全来自她的基督教信仰，可能太过分一点，但是至少可以说，他的基督徒信仰影响他的性格、他的想法和他所说的话，包括他的幽默。耶稣基督也懂得幽默。向众人讲道的时候，有一次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评判人，不要论断人。听起来含义是耶稣的听众有评判别人的习惯，因此或许他的门徒不愿意接受这句话。但是耶稣用幽默形容他的真理，使得听众接受真理。耶稣说，为什么你只看见别人眼里有刺，却看不见自己眼里有良木呢？耶稣的意思是，张三眼睛里面有个良木，但是他还敢评断李四说，哎，李四啊，你的眼睛里面有个刺。当听众听到耶稣的话，心里想了一想，凭着想象力在脑海里看见耶稣所描述的张三和李四。听众听得好笑，觉得耶稣的话很有道理，同时也想到自己是否评判别人。听众接受耶稣的话，承认自己时常评判人，而下决心不再这样做。那么这样看来，幽默很有用。我妈妈一定会同意我这句话。相信您和我也需要养成多说带着幽默的话，使得我们的日子过得平安， 不只是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平安，我们的家人、同事、同学和朋友都会觉得很高兴。我是谢德华。
第一次跟我公婆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婆婆不是很喜欢我。在他们来美国之前，我先生常常就是因为接到他们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信，就给我很难堪，骂我一顿，就嫌我这个做不好，做那个做不好。所以因为种种的因素，我就决定跟他们暂时不来往。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觉得说我再怎么做我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做好了。那在两三年之后，有一天圣灵感动我，那天其实我身体很不舒服，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苦难还有人世间的苦难，就是因为被拒绝。有些人是被父母拒绝，有些人是被朋友拒绝，有些人被亲人的拒绝。那我的苦难也是因为被拒绝，没有被接纳。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求，我说主，我愿意学习你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那很奇妙的就是那天主让我感动，让我去打电话给我的婆婆。那天我刚好身体很不舒服，我就跟主说，主不是今天吧，因为太痛苦，我身体很软弱。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说，你不是才祈求说你愿意吗？然后主也让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无条件的爱，我就跟主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当我不顺服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一股力量，就是一股波涛汹涌的力量支持我，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的婆婆常常讲话就是不带脏字眼的这样说，我常常跟她打电话手都会发抖的。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赶快先练习我自己，操练我的打三个电话给三个朋友，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我爱你。在这样三次操练之后，我就有鼓起我的勇气就打电话过去。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我打过去的时候，我的婆婆刚好在麻将桌上，然后我就先聊了一下天，问她身体好不好，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妈妈我爱你，耶稣爱你。那个时候我婆婆就回了一句话说 I love you too， 她有一句英文说我爱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等我把电话挂上了以后，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我就大哭。因为我知道我跟她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心结。因为主曾经给我一个意念，让我看到就是说，当我不去宽恕别人的时候，我就自己像个囚犯一样，我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因为我很痛苦，我很埋怨，我很苦读，我很抱怨，我觉得人世间都没有什么美满的事情。所以当主让我看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我跟主说我不要，我求主给我一个钥匙。主也很美，他给我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宽恕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力量，那都是主的恩典。当我在打完电话以后，我也跟我先生讲了这件事情，我先生也很感动。所以到后来他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他爸妈也很高兴。然后就从那次以后，有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常常都已经忘记以前的痛苦，也不知道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讲。我记得以前每当在提到我的婚姻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以泪洗面，只会哭，甚至哭到我自己都很痛恨我自己这么爱哭。因为我个性蛮强的，我不太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哭，可是我就是提到婚姻我就哭，提到这种情况我就哭。可是今天为主做见证，我居然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甚至还要重新去整理一下。我只能说真的，主的爱，主耶稣的爱，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满足我们。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别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谢谢别人，别人对我不好我会跟他保持个距离。可是我信主以后，我知道主不希望我做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我想跟我公婆也讲对不起。我知道主愿意我做的一个就是主动的去爱别人，而不是去被动等人家来爱我。所以我就跟我公婆也讲了，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好， 我还是会很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对我不好，我不会再计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很感动，他就跟他的爸妈讲说，真的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动我让我讲这些话。目前我真的是觉得说不会再去太追求人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满足了我，所以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对我来说已经真的不算什么了。而且我也真的很感谢主，他将我的苦难转成我的财富，因为我才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姐妹她的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她的健康的问题，甚至她的子女的问题，或者是她父母的问题。我想我真的只有感谢主，也很感谢我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她对我的接纳，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跟接纳我。谢谢。
听众朋友，也许今天您正面临着很困难的人际关系，在其中深感痛苦，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
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牧师的家庭在他遭到谋杀后如何继续他事工的故事。基督徒马萨约是在一个叫吉塔的坦桑尼亚小镇周边靠经营粮食店为生的小商贩。1988年，他和一名叫卡奇拉的基督徒女子结了婚。一次，他们见证了在牧师的带领下，经过全村人合一祷告，主成功的医治了他们一对有怪异行为的姐妹后，夫妇二人开始将自己的信靠放到基督里，并虔诚地委身于当地的一间教会。不久，马萨约就是因为在组织协调上有神的恩赐，被任命为教会的执事。他后来又到一间圣经学校进修，在2005年成为牧师，开始在教会和家里讲授圣经课程。他和小孩子们非常亲近，马萨约常常会给孩子们讲解神的话语。他告诉他们，如果有人对你不好，不要试图报复。当地穆斯林曾经试图迫使基督徒按照伊斯兰宰牲律的规定来屠宰牲畜，然而却遭到基督徒社区的拒绝。2013年2月，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发表观点，要求所有人都应遵守宰牲律，没有例外可言。不久，当地一间清真寺就宣称，有一位牧师没有按照清真程序付费，就擅自宰杀了一头山羊。他们在扩音喇叭里宣布，我们不允许基督徒私自宰杀牲畜，今天他们竟然违反了规定。在很短的时间内，暴徒们就聚集起来，开始寻找这位胆大妄为的牧师。暴徒们冲击市镇主街上由基督徒经营的肉铺，将店里的肉类扔得满大街都是，并且大声呼喊，非法行为应该受到禁止。马萨约尽职地撞到了这场混乱当中，虽然他本人根本和宰杀山羊的事情毫不沾边，但是其中的一个暴徒认出他，就大声喊叫，那个牧师在这儿。暴徒们揪住他，毒打他，用弯刀砍杀，最终有一个朋友奋力冲破人群来帮助马萨约，可是为时已晚。在被转送到一所大医院的几天后，她还是离开了。丈夫被谋杀彻底压垮了卡奇拉，她担心那些袭击者还可能会返回来杀掉她和11个孩子。寻道者之声的献地同工很快地提供了紧急救援住所，消除了她的担忧。自从这次袭击事件后，同工开始帮助这个家庭，为他们提供生活费用，包括孩子们的教育花销。当卡奇拉对自己所处的困境异常焦虑的时候，他激励自己要进食祷告。每次神总是带来安慰和解决的办法， 虽然失去了父亲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们还是因为世间的父亲能够把他们带到天父的面前而心存感激。孩子们很平静，他们没有感到需要复仇。神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事，他会照料他们。他们的大儿子瓦伦丁靠着奖学金完成了在圣经学校的学习，他在父亲被杀的那条路上支了一个木工摊，他为父亲的生命和所做的见证而感恩。每当卡奇拉想起丈夫的时候，他们一起服侍主的情景就会历历在目。他们在一起为生病的人祷告，为有需求的人代求。卡奇拉和家人偶尔还是会遇到那些参与过袭击的人，他和孩子们仍然继续着马萨约的事工，宣示基督。这对在吉塔地区居住的每个人来说是比金子都珍贵的宝藏。耶稣基督教训我们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马太福音10:39。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约翰福音15:20。马萨约牧师为福音受逼迫，为主失丧了生命，必要得着永恒天国的赏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